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越南烽火，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再次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享有特权等等条件，向西方强国求和。自此之后，西方国家对清朝的积弱不振已经十分了解，但是西方国家亦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清朝虽然衰弱，仍然拥有相当实力，并非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征服中国。他们只能够借故以武力威胁清朝，开放更多港口，侵占更多的利益。况且西方各国互相之间亦都有矛盾，对华利益并不一致，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独占在华利益的。虽然西方国家无法只在短时期之内吞并中国，但是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方国家尽力在中国周边侵占一些国家或者控制一些部族，试图在邻近中国的地方建立势力。例如俄罗斯人不断在蒙古和新疆活动，企图引诱蒙古人和新疆人归化俄籍。新兴起的日本就对附近的琉球和朝鲜虎视眈眈，而法国亦都积极在越南建立势力，企图将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原本是清朝的藩属，国王姓阮，向清朝称臣纳贡，接受清朝册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年间改封为越南国王。在地理上，越南位于中国的南面，和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以及广东的钦州接壤。不过在1950年代，广东的钦州地区划入广西，所以在今日的地图上面，越南只是和云南、广西接壤。越南的东面是南中国海，西面和老挝、柬埔寨相邻。老挝又称为辽国，柬埔寨又称为高棉。越南地形狭长，由北到南有1600多公里，北部和南部各有一个三角洲，中部是一条连接两个三角洲而背靠高山的沿海平地。北部的三角洲是红河三角洲，越南人称之为北旗，核心城市就是河内。南部是湄公河三角洲，越南人称之为南旗，核心城市就是西贡。西贡古代称为泽郡，又有一种讲法称为柴郡，不过现在西贡已经改称为胡志明市。越南中部的沿海平地称为中旗，核心城市是顺化，亦即是阮氏王朝的首都了。在乾隆年间，阮氏王朝的祖先以顺化为根据地统一越南，而且臣服了老挝和柬埔寨。在阮氏统一越南的过程之中，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购买西洋枪炮、火药，建立强大的军队，完成统一大业。因此阮氏历任国王都优礼法国传教士和法国商人，准许他们在越南传教和经商。19世纪中期，法国商人所积聚的财富越来越雄厚，希望拓展海外市场和发展海外投资，和英国商人竞争。法王拿破仑三世为了顺应国内大商家的强烈愿望，積極拓展殖民地。 但是北美洲、印度、马来半岛都已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印度群岛又被荷兰占据，于是越南就成为法国拓展殖民地的目标。当时越南的国势已经衰落，皇族争权夺利，政治逐渐腐败，法国有机可乘。在1862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逼清朝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法国舰队由中国撤退，开去越南西贡附近的嘉定。法军试探到越军虚弱，发炮进攻，迅速控制了越南南旗的定长、嘉定、边和三省。越南自德王阮福时大为震惊，在法军的威胁之下被迫签订柴郡条约，亦即是西贡条约。条约内容除了割让南旗三省之外，还规定越南以后与其他国家交涉必须先知会法国，亦即是企图将越南变为法国的保护国。几年之后，法国又强迫越南割让南旗另外三个省，于是整个湄公河三角洲成为法国属地。不过越南并没有将这件事知会清朝。事实上，当时清朝为了应付太平天国和回民叛乱而自顾不暇。其实法国兼并越南南旗六省只是更大的拓展殖民地计划的一部分。1868年某一日，在西贡的法国殖民地总督府，格朗迪埃总督和一群官员、军官正在接见一个探险队。
安业上尉，欢迎你和你的队员平安回来西贡。
多谢总督阁下。
是啦，安业上尉，你率领探险队沿湄公河北上，这两年的旅程究竟有什么收获啊？
总督阁下，湄公河的确是一条不可思议的大河，比起欧洲的莱茵河更加雄壮。
咁你哋一定有唔少有趣嘅见闻啦。
系，湄公河嘅出口喺西贡嘅东面，但系佢嘅长度至少有2000公里，由西贡逆流而上，穿越柬埔寨同埋老挝两个王国。而呢条河嘅上游发源于中国嘅云南省，中国人称佢为澜沧江。
哦，果然系发源于中国嘅云南省。咁法国海军嘅战船可唔可以开到去云南省呢？
据我哋观察，湄公河中游嘅水流十分之急，而且有唔少嘅险滩，根本唔适宜船只航行。
咁未免太可惜啦。巴黎方面期望打通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内地的航道，湄公河不可以通航，未免太可惜了。
总督阁下，我们在云南探险的时候向当地人打听过，发现原来有另一条大河可以由云南直通越南的。
是吗？
这条河流叫做沅江。
沅江，
它流入越南北旗，称为红河，越南人的木船可以开到去云南边界的。
咁真系有趣啊！
不过听见话红河上游的山区有好多土匪，冇人敢入里面探险啊。
红河对于法国政府同法国商人吸引力非常之大，只要西贡总督府增加资助，一定有探险家愿意冒险探测这条黄金水道的。
臣兵部右参知潘廷平启禀皇上，钦差大臣阮之方派人回报，近几年来有好多法兰西洋人以输送米粮军火为名，向我国借用红河水道，试图开船进入云南边界。
唉，潘兄，法兰西人越来越猖狂了，孤派遣阮之方镇守河内，宣抚北齐六省，希望他能够阻挡洋人，保障北齐安宁啦。
是，皇上圣明，阮之方一定会尽力。只不过北齐土匪横行，不但只有黎氏余业藏匿在山谷之中，大清广西的黑旗贼、黄旗贼又盘踞太原、宣光一带，还加上法兰西洋人侵扰，北齐的形势实在令微臣忧虑。
咁潘兄，你有咩办法解决呢？
臣
咁点解决呢？
臣认为法兰西人不怀好意，佢哋急于借路，目的系想吞并北齐。
吓？吞并北齐？南齐六省已经俾佢哋吞并啦，故唔可以再任由法兰西人侵夺北齐噶。
系，北齐不容有失。
我哋嘅军队打唔打得过法兰西人呢？
洋人船坚炮利，我国嘅将士恐怕打唔过洋人。
咁，唉，点去抵挡洋人侵夺北齐呢？
皇上，臣曾经同其他大臣商量过，保卫北齐只有借助外力。
外力？
系，黑旗贼嘅首领刘永福虽然占据我国嘅土地，截留我哋嘅赋税，但系佢为人正直，对我国官员十分尊敬，而且对洋人疾恶如仇，我国可以借助刘永福嘅力量抗拒法兰西洋人。
咁都系办法，孤可以赏赐刘永福官职，请佢协助我哋抗拒洋人。
安业上尉，越南国的官员不断阻止我们法国的商船取道红河通航云南，真是不自量力啊。
是，总督阁下，看来越南政府不希望法国的势力进入北齐吧。
哼，岂有此理，我要派人去顺化，警告越南国王，如果他胆敢再拒绝法国的要求，哼，我们不必再忍耐了。
是，我们实在忍无可忍。
巴黎殖民地部已经发信通知本总督，北齐地方和中国西南各省连接，我国只需要占据北齐，远东的利益必能稳固。
那就真是好了。
你立即准备战船，随同使者北上顺化，如果谈判失败，就进攻河内。
国王陛下，我国使者陶普二向贵国北齐镇守使借路通航云南，被贵国官员阻止，商船连同货物阻滞在红河之中，贵国官员的所为违反西贡和约，我劝你立刻下令放行。
安业将军，这件事孤已经派遣使者黎晋 阮文祥等人去西贡向贵国总督解释清楚了。
冇错啦，安将军，西贡和约并冇规定贵国可以借路通航噃，何况红河上游土匪众多。
笑话！法国商人有权在越南境内自由经商，你哋违反和约，一定要认错，要道歉。
呢件事可能是阮钦差同淘宝二船长之间有误会。
如果有误会，我可以亲自去河内同阮钦差解释清楚。
系阿爹，
为父啱啱收到法兰西将军安业派人送嚟嘅信。
哦，法兰西将军派人送信嚟何来？
啊，
阿爹讲乜嘢噶？
唉，呢封信系责备我阻挠法兰西船长陶普尔借路通航云南。信里边言辞严厉，声称陶普尔奉咗西贡税府嘅命令，北上开拓北齐贸易。我国官员如果胆敢阻挠，等于同法兰西国为敌。安业为咗维护法兰西人嘅尊严以及权利，必要时会以武力对待。
哼，简直是横蛮无理啊！法兰西人要维护尊严和权利，难道我们越南人就不需要尊严和权利了吗？
讲得啱，阿林，你讲得好啱。所谓弱国无外交，我们能够打败法兰西，才可以讲尊严、讲权利。
打败法兰西，
阿林，我阮之方由九品小吏出身，历仕三朝，是三朝元老。你贵为驸马，深受皇恩，如今洋人来意不善，我哋父子兄弟唯有坚守汉台，以死报国。
以死报国？好，我们尽力守城，以死报国。
阿林，你立刻派人去太原，
嗯，
将为父的绝不信交给黑旗军刘大帅刘永福，通知他洋鬼子已经打到河内。
是阿爹。
法兰西的蓝队只是发了几炮，河内城就抵挡不住，打开城门向我军投降啊！
启禀上尉，我们已经发现了阮之方、阮林几父子的尸首，他们都是在城楼上面中枪身亡的。
啊，阮之方父子已经死了？这也好，立刻吩咐全体士兵准备进攻其他城市，为法兰西征服北齐立功。
遵命。
启禀刘大帅，法兰西洋鬼已经攻陷河内，杀死阮钦差父子。
吓！河内失守，阮之方父子殉职，岂有此理！太岂有此理！
洋鬼安业率领洋兵同埋奸细进犯北齐，海洋、宁平、南定等城镇都已经被洋鬼占据啦。
哼！洋鬼实在太嚣张，我刘永福唔可以坐视不理。
冇错，刘大帅，我哋黑旗军兄弟得到阮钦差收容，可以喺越南安身立命。今日越南有难，我哋一定要替越南击退洋鬼。
喂，我哋要打洋鬼，系阮大帅冇错。
好，各位兄弟，
喂，
我哋点齐兵马向河内进发。
喂，
各位兄弟，洋鬼就在前面，我们分路包抄，务必歼灭洋鬼。我们不用怕洋鬼的枪炮，洋鬼都是人，他们都怕死，我们杀去他的身边。安业，你咪走啊，本大帅要取你首级为元帅报仇。
你咪过来啊，咪过来啊。
同治十二年年底，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协助越南打败进侵河内的法国军，法军司令安业上尉被黑旗军所杀。当然，法国并没有因此放弃吞并越南的北齐地区，而且法国还准备发动一场更大的战争。又由于黑旗军的介入，清朝亦都会卷入这场战争之中的。中华五千年之越南烽火，是由施介强、林有荣、周伟才、蔡浩良、曾永强、雷士音、莫家驹、陈德信、陈少王、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